早上好。我在杰斐逊公园教会向大家问安。我很高兴能够再一次跟大家在一起。今天也很高兴能够继续学习彼得前书。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做比较。我们常常做比较，好做出一个选择。我们总是想要选那个更好的。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会比较两样商品，看看哪个更合算，划算。在网上购物的时候，你也会看看评价，比较一下哪个商品的质量更好。而其实我们不只是这些小事，我们对整个人生就是这样做出比较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美好人生的想法，就是那种会带来欢乐，会带来祝福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都是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想法来做出生命中各种各样的决定。那你觉得在你眼中什么才是真正有福的生命？是一个轻松舒服被世界接纳的人生吗？还是一个充满不公平，充满恶待甚至受苦的人生？今天这段经文正是把这两种人生摆在我们面前，做出一个比较，看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更好的，真正有福的。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很出人意料的答案。而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今天这段经文：有福的生命是即使受苦也以祝福回应恶行。真正有福的生命是即使受苦以祝福回应恶行。在这段前面，彼得一直在讲基督徒怎样面对权柄。我们看到他们该怎么跟政府在他们的权柄之下，或者仆人和主人，然后妻子和丈夫。那到了今天这段，彼得开始讲的是我们要怎样面对苦难和逼迫。那他鼓励基督徒选择那真正有福的生命，就是现在愿意忍受苦难，将来得着喜乐和祝福。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提醒，当别人对我们作恶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去回应？彼得说的是，即使要受苦，也要用祝福去回应恶行。那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一点三个方面来看。第一点就是祝福别人的呼召，祝福别人的呼召。我们先来看第八和第九节。总而言之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彼此体恤，相爱如弟兄，存慈怜谦卑的心，不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那在第八节，彼得是在讲在教会里面彼此是应该怎样相处的。这里其实有五个命令，不过这个翻译是把其中第四和第五合起来。你可以把这五个命令想象成一个金字塔。最中间就是最核心的是相爱如弟兄。然后两边对应展开了，就是彼此体恤对应慈怜，然后同心对应了谦卑。那谦卑的心意味着什么呢？真正的谦卑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清醒的认识。谦卑的心就是按着真实来看自己，来看世界，来看神。其实谦卑的人是一个忘记自己的人， 他们的心思更多是放在神和别人身上，而不是一直关注自己。谦卑的人不会高看自己，但他们也不会贬低自己。谦卑其实不是不断说自己不好，不断不说自己是多么的低，其实那有时候反而是一种骄傲，因为自己仍然是焦点。我们知道神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他又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，赦免了我们，收纳了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他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在教会里能够服侍他。所以否认这些一定不是谦卑，这并不叫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承认神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所以谦卑其实是很自由很喜乐的，因为你的中心不再是自己，而是神。而谦卑自然会带来同心，这里谦卑和同心 是对应的。这种同心也可以说合一，不是建立在年龄或者背景或者种族上，而是建立在基督里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们作为基督徒是相信同一个福音，属于同一位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而骄傲是合一同心最大的敌人，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愿望放在最前面，坚持我要这样的时候，那就很难和别人同心。但谦卑的人愿意考虑别人，他愿意倾听别人，也愿意彼此去顺服。他们的心态不是我，而是我们。那彼得还说，我们要彼此体恤，存慈怜的心。这也提醒我们不要只顾自己，而是要真正关心别人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作为一个教会是一个身体，那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主动去认识别人，我们要去关心他们的情况， 去建立关系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怎样为他们祷告，怎样去帮助他们。特别的是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人可能正在受苦，可能感到孤单，或者正在和罪挣扎，我们不应该轻看，而是要带着怜悯去靠近这些人鼓励他们，帮助他们，为他们祷告。不过最重要的是彼得总结性的命令，就是相爱如弟兄这就是在中间的命令，相爱如弟兄。那圣经常常把教会比作成神的家天父在他儿子里收纳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属灵的家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不再只是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而是一个立约的群体。神不只是拯救我们个人，他也是把我们个人带进一个群体来。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很容易强调自我和个人主义，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，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一样的看教会。我们不能有个人主义去看教会，教会不是一个让我们消费的地方，好像市场一样，我们来看看能得到什么。教会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真的把教会看作我们的家，我们就会愿意去投入，愿意去服侍，愿意去建造，愿意去爱。我们是神的家人，所以我们要相爱如弟兄。而从我自己来说，虽然我来这里讲到时间不长，我其实 也在你们当中看到这样的爱，这也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我看到你们一起吃饭，一起团契彼此交流聚会之后也愿意留下来建立关系，认识别人。所以在你们当中我自己也亲身感受到这一点相爱如弟兄。所以看到你们的见证也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。 那当我们看到第八节这些品格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，这一切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是有完美的体现。耶稣怜悯了我们，在我们还在罪中的时候，向我们施恩。耶稣也是那一位谦卑的人，放下天上的荣耀，为我们成为人。耶稣也是爱我们的那一位， 甚至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，那这正是我们要彼此活出来的那种爱。而且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去活出这种爱。那接着第九节，彼得把焦点转向基督徒和世界的关系，他说不要以恶报恶， 也不要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。那彼得在这里教导的这个原则，其实也同样适用于教会里面的关系，所以这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题。很可惜的是，在教会里也还是会有恶行和辱骂发生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。不过当我们面对教会的外的人 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况就更加常见了。这个世界常常是敌对基督徒的。那彼得是怎样呼召教会来回应的呢？他说不要以恶报恶，也不要以辱骂还辱骂，相反的是要祝福。那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的人性。我在教会参与的一个事工是 服侍一些不去教会的孩子。我们每个星期我们去接他们来教会去查经吃饭，一起玩游戏。那有些时候这些孩子们，他们会对另一个孩子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对方听了就不高兴，就会还嘴。那大多数时还不算什么大问题，但偶尔 他们真的会越吵越凶，甚至打架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我就不得不把孩子带回家去见他的父母，跟他们的父母解释发生了什么。很常见的情况就是当我解释完之后，家长反而开始为自己的孩子辩护。这些家长他们会说我的孩子这样做的是对的，甚至会说 我是这样教孩子的，别人骂你，你就要还回去，去打他们。这让我真的好惊讶，也提醒我，世界的方式跟基督徒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其实这些孩子的行为，正是我们罪性里的自然反应。在我们的肉体中，我们其实跟这些孩子 差别不大。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，被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还击，可能不像这些孩子一样那样的去还，但是我们是有自己的方式。我们想要用某种方式让伤害我们的人付出一个代价。按照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是想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。 但这正是彼得所禁止的，而不仅如此，他甚至命令我们做完全相反的事。他说道要祝福，就意味着不仅仅不去报复，更是主动去行善，对那些作恶伤害我们的人去行善。我们不是寻求他们的损失，而是寻求他们的益处。 我们要以恩赐对待他们，饶恕他们，去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。而且我们特别的是要把他们指向神，因为神才是所有祝福的源头。所以即使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也应该愿意向他们去传福音，因为神是他们最终真正的好处。我们也要特别的为他们去祷告， 求神使他们悔改。那主耶稣自己也教导了同样的真理， 他说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领入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这些命令是多么困难的。但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耶稣不仅是这样去教，他是这样完美的活出来。耶稣来到我们的世上，就是用祝福来回应我们的恶行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他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按他配得的去敬拜他，去爱他。耶稣本来完全有权利能够公义的审判我们，定我们的罪，但耶稣却为我们而来，在我们还是他的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甚至耶稣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被人羞辱，被人辱骂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回骂，没有去报复，他反而是他 向他父神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基督对我们这些作恶的人的爱是何等不可思议的。斯布顿曾说过，以恶报善是向魔鬼，以恶报恶是向兽，以善报善是向人，以善报恶是向神。而因为神已经用祝福来回应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被呼召要用同样的爱和祝福去善待那些恶待我们的人。那彼得这样呼召我们，也给出了另一个原因，为什么要以祝福回应恶行。所以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，第二点，对义人的应许，对义人的应许。在第九节的结尾，彼得说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然后在第十到十二节，他就继续解释，他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也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，主向他们变脸。那神呼召我们以祝福回应恶行，是为了让我们将来能够承受福气。那这里承受这个词是跟第一章第四节同样的词，在那里彼得说，神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承受那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那我们所承受的这个福气，指的就是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和神同在的永生，那就是我们将来会承受的福气。为什么彼得要用这个将来的赏赐来激励我们呢？因为我们常常只是活在眼前只看今生。今天这个时代主流的世界观就是世俗主义，世俗主义就是否认一切永恒和属灵的东西，认为这个物质世界就是一切，只有现在才重要。那如果世俗主义是真的，那彼得的教导就完全没有道理。为什么不趁现在有机会去报复？因为后来不会有赏赐或惩罚。而如果我们不过是从无进化而来，最后又归于无的化学物质，如果我们只是这些化学物质，那我们现在怎么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但如果不只是今生呢？如果圣经所说的是真的，我们是按着一位圣洁永恒的神被创造，在他的形象中被创造， 为了认识他，为了他而活，那我们的人生就充满意义了。而且如果我们知道神会按着公义来审判和赏赐所有人，将来我们要么进入天堂，要么进入地狱，要么得到祝福，要么受到刑罚，那这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。它会引导我们在今生选择以祝福回应恶行，好叫我们在将来承受那真正的福气。那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靠着我们去祝福别人赚取神的祝福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是那样，就是靠行为称义了。我们承受神的祝福是单单出于他的恩典，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得着的。但这个信心如果是真正活泼的信心，就一定会结出行为的果子。我们所承受的祝福是神白白赐下的恩典，但神赐下这个祝福的方式是在我们里面动工，而使我们能够忠心活出他所呼召我们的生命。那神确实会祝福顺服，但这并不表示顺服是在赚取或配得神的祝福。从头到尾，一切都是来自他的恩典。基督徒在今生的道路并不轻松，我们常常会经历恶待、苦难和不公，但到了最后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因为我们将来要承受的福气是无法形容、无法想象的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福气，我们将来会承受的。那接着在第十到十二节，彼得就继续讲，他引用了诗篇三十四篇来加强他的论点。那彼得为什么要应用这篇诗篇呢？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，他往往是心里想着整段经文的背景。从诗篇三十四篇的标题，我们知道这首诗是大卫在躲避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写的。那在这时候，神已经应许大卫他要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扫罗却想要杀他，所以大卫只好逃亡，甚至逃到了非利士人的加特城。所以大卫当时也是一个寄居的人，他就像彼得说基督徒一样是寄居的。大卫在一个对他不公义的掌权者之下，也正在经历逼迫，这和当时那些基督徒的处境也很相似。那在诗篇三十四篇里，大卫赞美神，他说神是他的避难所，拯救他脱离那些作恶的人。大卫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然后大卫呼召我们同样的去效法他，去敬畏神，信靠神。他说，众弟子啊，你们当来听我的话，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。然后这里就是彼得引用的开始，有何人喜好存活，爱慕长寿，得享美福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，看顾义人，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，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。所以大卫的重点很清楚，就是真正会承受神祝福的是义人，是那些离恶行善的人才能得到生命，得到美好的日子。那在旧约之下，神是以地上的方式 应许以色列。神说如果他们守约顺服他，那神就会使他们昌盛兴旺，让他们在应许之地长久居住，在他的祝福下生活。但在新约之下，神没有这样应许我们，他反而应许的地是哪里呢？是新天新地。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生命和美福，不是今生的舒适，而是和他同在的永生，那才是真正的美福和生命。我们在这里也要注意，这里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必须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必须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那你可以把这一切话总结成一句，你必须要悔改，你必须要悔改。而且悔改不是一次性的行动，而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生命状态。这也不是说我们的悔改赚取了神的救恩，而是神的恩典使我们称义，神的恩典改变了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愿意去悔改，愿意去追求公义。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人，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行为，如果你的生活不是这样，那就显明你并不属于义人，也显明你并没有真正拥有那永生的基业，永生的祝福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这里强调我们的言语，我们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我们很容易在言语上犯罪，很多时候我们以恶报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的嘴巴，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回，别人讥讽我也讥讽回去，常常是我们的言语上犯罪。但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，就像火上加油一样。相反的，我们要离恶行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去祝福别人，去表达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恩赐。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去寻求和睦，并且要努力的去追赶。那大卫这样写也是自己活出了这一点。你想一想大卫和扫罗的关系，扫罗是多少次想要去杀大卫，但大卫有了两次的机会可以杀扫罗，他却没有这样做。而不仅这样，每一次大卫是怎样称扫罗的，他称他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的主。大卫是用了一个充满尊重的称呼来称呼扫罗。大卫没有以恶报恶，他也没有以辱骂还辱骂，他反而约束了自己的口，以祝福回应了扫罗的恶行。大卫为什么能这样做？是因为第十二节说的应许。第十二节说，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。大卫知道神并没有忽略他的苦难，也没有忽略扫罗的恶行。大卫知道神已经应许了他要做王，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，他可以忠心的顺服神，把结果交给神。所以他没有用言语去咒诅扫罗，他反而是用言语向神祷告，他相信神会看顾他，神会保护他，他等候神的公义，相信神最终会为他伸冤。而神确实是向着作恶的人变脸了。那扫罗气绝了神，神也把国位从他身上拿走，让他以羞辱的方式去死。而大卫后来却被立为王， 所以大卫以祝福回应恶行，显明了他是神百姓和神心意的王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承受了神的祝福。所以我们在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一点。那当然我们在今生未必会像大卫那样得到地上的大祝福，但这里的应许对我们同样是真实，是适用的。主的眼看顾一人，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。有时候我们会不太敢说自己是义人，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没错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罪人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在神面前我们是义的，我们是义人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，而且因为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真正是可以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。这样说并不是骄傲，反而是荣耀神。但重点就是这个应许也是给我们的，我们这些义人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被人恶待的时候，神都看见，神的眼看顾义人，他不是冷漠的，他将来一定会施行完全的公义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报复，因为我们可以信靠神会为我们报应。我们可以把一切难处带到神的面前，向他祷告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耳听我们的祈祷。我们也知道神会看顾我们，他会托住我们。也正因为神会看见，神会审判，我们反而得到了自由，我们不用为自己报复，反而可以选择以祝福回应那些恶待我们的人。也许我们今生这样活不容易，但将来我们所要承受的那生命美福，会让这一切完全值得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是要祝福别人的呼召，第二是对义人的应许。但在面对逼迫和苦难的时候，顺服的障碍之一就是惧怕。惧怕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在世界上很多地方，人们会害怕，如果我做基督徒，我会失去我的朋友，我会失去家人，失去工作，甚至失去我的生命。他们会担心，跟随耶稣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。那对我们来说，也许不至于面对生死的危险，但我们也会害怕别人的敌意，别人的排斥、拒绝。那当我们因为行善而要受苦，而心里害怕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三点：不要害怕的鼓励，不要害怕的鼓励。我们来看第13到17节。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。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存着无愧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那在第13到第14节，彼得是先提醒那些正在受苦的基督徒，他们真正的地位是什么。彼得用一个反问开始：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那彼得不是在这里说我们今生不会受到伤害，因为他已经预料到他们会经历逼迫，他们会经历苦难。彼得所说的是终极的永恒的伤害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事能够真正伤害基督徒， 因为没有事情能够夺去基督徒的福气和基业。身体上的伤害，从最终来看，对基督徒并不能造成真正的损害。对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连死亡也不过是把我们带进永远的祝福里。死亡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毒钩，我们是在神主权的手中，是完全稳当的。没有一件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是神没有许可的，甚至那些针对我们的恶，神最终也会使他们为爱他的人得到益处，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。所以当地上的伤害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我们的福分是无法被夺去的。而不仅如此，当我们为行义受苦的时候，这反而显明我们是有福的。这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，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。彼得这里特别指的是一种为基督的缘故受苦，有一些苦难是那种所有人都会经历的，比如说像生病，但也有一种特别属于基督徒的苦难，就是因为行善，因为行义顺服神而受苦。在第十六节说，有人会诬赖你们在基督里的好品行。彼得承认了，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，你完全可能做对的事，做讨神喜悦的事，却仍然因此受苦。但正是这样受苦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。那成功神学会说，如果你忠心跟随神，你就会在今生得到健康、财富，避开苦难，这是对我们的耳朵多么好听的。但这不是耶稣的教导，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我们的赏赐不是在这短暂的生命里，而是在将来更美的生命里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眼前，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事情。我们要看见，即使我们为行义受苦，我们仍然是真正有福的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，即使别人威胁我们，我们也不必惊慌害怕。相反，第十五节说，我们要尊主基督为圣。这里其实是在对比两种惧怕，惧怕人还是敬畏神。这两种是不能同时存在的，关键在于到底是谁的看法掌控你，是人还是神。如果我们惧怕人，我们就不敢大胆地去跟随基督，我们会害怕人的逼迫和拒绝。但如果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会有勇气去忍受苦难，不会被人的威胁吓倒。不仅如此，我们甚至会有机会见证我们的信仰。彼得继续说，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如果你惧怕人，活得和世界一点区别都没有，恐怕很少有人会来问你的盼望。但如果你活出一个不一样、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人自然会好奇，他们会问，他为什么这样相信？他为什么这样生活？而当他们问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预备好，给出答案，给出原因，传讲那改变一切的福音。 那我们在彼得自己的生命中也看到这样的改变，他是从惧怕人改变到敬畏神。我们记得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晚，彼得曾三次不认主，甚至是在一个小使女面前，彼得曾经夸口说要和主一同受苦，但真正临到的时候他却害怕了。但耶稣复活后，到了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彼得。这个彼得是向人讲道，解释耶稣是弥赛亚，他勇敢的也站在审判耶稣的公会面前，不惧怕他们的威胁，反而向他们传福音。这是多么大的改变。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尊主为圣，尊主为大，而不是惧怕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基督做出何等有力的见证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彼得也说要温柔敬畏的去做，存着无愧的良心，这样那些毁谤你们的人最终反而会因自己的话而羞愧。确实有人会毁谤基督徒，攻击我们的好行为，可能是出于无知，可能是因为过去的经历，也可能出于单纯的敌意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要小心，不要用我们的言语或行为去印证他们的指控。而福音本身已经是一个冒犯人的信息，因为福音说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是不能拯救自己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因此感到羞耻，也不能削弱这个信息。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在福音上增加绊脚石，我们要用温柔用爱心来分享福音，而不是用粗鲁或不尊重的方式。那我们当然盼望很多人会听见并相信福音，但我们也知道确实会有人继续拒绝，继续毁谤。无论我们多么温和的去传福音，他们的心仍然是刚硬的。所以在第十六节就说，这样的人将来要羞愧。那这里羞愧指的是审判那一天的羞愧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子民会被显为义，而他的仇敌会自觉羞愧，他们一切的罪和毁谤都会被显明，他们会为自己曾经怎样对待神的百姓，怎样拒绝福音而羞愧，而最终也会为自己背逆神而羞愧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需要害怕，也不需要灰心，神只要求我们忠心，用爱心和尊重去传福音，然后把结果就交给他。神只要求我们忠心的去做，因为唯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，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人的心。神可以使用我们的见证来拯救人，而那些持续拒绝他的人，他也会施行审判。在这两件事上，神都得着荣耀，无论是他的怜悯还是他的公义，都会让他得到荣耀。所以最后在第十七节，彼得用一句话做总结，他说，如果是神的旨意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那圣经常常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，行善顺服基督在今生可能会带来苦难，但之后会有极大的祝福。行恶看起来今生好像没有代价，甚至好像更轻松，但将来却有更大的痛苦。行恶在今生可能让你暂时少受点苦，看起来好像没有报应，甚至好像看起来很值得，但不要被迷惑，行恶只是在为将来的审判积累更多的痛苦，更多的受苦。 神必按着完全的公义审判每一个罪，对于那些行恶的人，将来会有极大的刑罚和痛苦。而福音的好消息就是，耶稣基督已经为那些信靠他的人受了这刑罚和痛苦，而他只是呼召我们跟随他的脚步，走他那虽受苦却蒙福的生命之路。那所以朋友们，你现在是在走哪一条路？你是在行善凭信心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吗？你还是在行恶拒绝神走自己的路？在今生因行善受苦远远好过在永恒中因行恶受苦啊，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受苦的时候不需要害怕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。也许今生会艰难，但天堂会使这一切都值得。而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，只会让将来那生命的祝福更加甘甜。阿们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，只是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们有我们将来会承受这样美好的福气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在受苦中依靠你仰望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